今天是我们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是吧？在我们结束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结束了整个的主导文的部分之后，我纠结了一下，我们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尤其是今天我们第一次公开的主日敬拜的话，我想是不是要讲一些特别的？但是后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了。我们直接进入到一卷书信。这卷书信呢是在新约圣经当中不是经常被人讲起的一卷书信，雅各书。这卷书信很有意思，在历史上这卷书信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和争议，包括它的作者是谁，包括它写作的年代是什么，包括它的神学含义和保罗书信之间的关系到底都有什么，所以很多很多的讨论。16世纪一位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对这卷书信并不是特别感冒，对吧？对这卷书信不是很感兴趣，他称这卷书信是草木书信，对吧？因为他觉得这卷书信里面的福音不够强但是呢，我希望在我们结束这卷书信之后，这不是你们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卷雅各书当中上帝的福音的确也同样的闪耀着他的福音这卷书信在今天我们进入到经文之前呢，我先想简单的给大家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就是每次我们当开始一卷书信的时候开始圣经当中一卷书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你不太熟悉改革宗的讲道改革宗教会的讲道呢就不是在圣经当中东抓一节经文西抓一节经文，然后这周给你们讲一些东西，然后下周跟上一周讲的完全没有关系。改革宗的讲道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按照一卷书一卷书的次序这是圣经作者本身写作的目的，他把这些书信这些书卷写下来就是让我们一口气读完的你去读一封email 或者是一封书信的时候，你不会只去打开挑一段读完了之后就把它合起来，好像你就明白整卷书信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这个在拉丁文里面叫做 lectio continua， 对吧？就是持续的文本，持续的阅读。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雅各书。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雅各书是一封书信，而且更准确的说，这是一封大公书信，或者叫做普遍书信Catholic Epistle 或者叫做 General Epistle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这封书信就与很多保罗所写的信不一样这封信保罗写的很多信都是个人书信，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写给某一个教会或者某一个人，但是雅各书不是这样的个人性的书信，雅各书是公开的，或者我们可以叫做公开信，是雅各以他教会的名义写作的这样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的收信的对象就不是某一个教会或者某一个人，而是所有的教会，整个地区的所有教会。所以在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封书信他没有提及到雅各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这些想法等等，他的口吻是非常的正式的，他的口吻是非常的这种普遍性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封既然是一封书信，他就要求我们一口气把它读完。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回家去有一个任务，就是一口气把雅各书从头到尾读完。这才是我们读一封书信的应该有的做法，对不对？但是作为我们的讲道的系列，我们当然去把它划分成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来仔细的来看，但是我们需要对整个书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你才能够明白具体的细节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今天回去我们这周我们去把这封书信一口气读完。在接下来呢，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书信的写作的人的名字叫做雅各， 雅各呢，在这里面是指的这个人，应该是指的是耶稣的兄弟，啊，他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做领袖，他被称为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三大柱石之一，对吧？有雅各，有彼得，还有这个约翰。那这个作者是雅各，按照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的约瑟夫的见证，这位雅各他是死于公元62年，他是被犹太人定罪被石头打死的。那所以如果这封书信真的是雅各所写的，那也许我们面前的这封雅各书就是新约当中成书最早的书信之一，它甚至可能比保罗很多的书信成书更早。那收信的人，我们看到雅各说他是写给分散居住在各处的12支派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12支派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词在新约的时候更多象征的是指末后的以色列的渔民，是一种先知性的语言，也就是指的弥赛亚的子民。那散住这个词所表达的呢，很可能是指的是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耶路撒冷大逼迫，其中有一个人殉道被石头打死，是斯提凡，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这犹太信徒们，他们就惊慌四散了，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他们原来的城市。所以这里面雅各所说的散住在各处的，可能指的就是犹太信徒四散之后的情形。所以关于这封书信和保罗书信之间的神学的议题，我们等到了具体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具体来讨论。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聆听他的话。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得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谦卑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你是否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曾经受到过不公义的对待？你是否可能是在你的学校里，可能是在你工作的地方，可能是在甚至是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你是否因着你的信仰而被人嘲笑，而被人排挤，而被人边缘化，甚至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如果你的回答不是，那么你要反思一下。但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那么今天上帝要用他这段话语来亲自的安慰你，来亲自的告诉你，给你带来喜乐，说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获得了那个永生的冠冕，所以我们应当充满喜乐的面对这一切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三点。第一点是雅各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要面对百般的试炼，我们的一生要面对百般的试炼。第二点，雅各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求，用信心去求那属天的智慧。第三点，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在试炼当中要充满喜乐。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三点。首先我们要从第一点开始看，在短暂的问候之后，雅各首先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基督徒的一生是充满试炼的。这个词，试炼这个词和下面的这个试探这个词，在中文被翻译成两个不同的词，在英文也会被翻译成不同的词，但这两个词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所以试炼和试探其实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一生充满试炼，今天在北美或者台湾或者尤其是这些地区，盛行一种神学叫做成功神学。这种成功神学宣称说，只要你信耶稣，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美好，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烦恼如果你有这些烦恼的话，那么说明你的信心还不够，对吧？你要努力的信直到信到你变得非常的成功。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雅各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不轻松的，基督徒的一生是要面对试炼，而且不单单是一点点试炼。雅各在这里面说，你们要面对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的试炼，因为我们的仇敌会利用一切的方法阻止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从外在而看，这个世界的王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上帝的百姓，身体的逼迫、恐吓、羞辱、毁谤、嘲笑等等等等。要记得，雅各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犹太的信徒们因着斯提凡被害而四散，所以试炼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他们知道什么是试炼。试炼就是他们因着对基督的信仰而被他们的同胞迫害，这是他们所面对的。你要信耶稣吗？好，你信耶稣了之后，你就要面临被石头打死的危险，你就要面临妻离子散，你要面临你的家人反目成仇。你愿意信吗？今天我们信耶稣太轻松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信耶稣，他说来吧，信耶稣得好处，你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好，有平安喜乐，对不对？告诉你，在第一世纪信耶稣没有平安喜乐，信耶稣的人要面对各样的逼迫。还记得当时有人与斯提凡辩论胜不过他，于是他们就做假见证，说斯提凡这个人说话冒犯践踏了圣所和摩西的律法。于是斯提凡就讲了一篇道，对吧？这篇道就是从整本旧约宣讲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所罗门的圣殿，证明这一切都是指向那位义者耶稣基督，并且他斥责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才是真正杀害先知，你们才是那些践踏律法的人。要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容忍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容忍在上帝的圣殿当中做肮脏的勾当，做买卖，对吧？耶稣到圣殿里面看那些人把各样的祭物放在圣殿里面去卖，对吧？两文钱一只鸽子，对吧？3文钱一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他们可以容忍这些事情，他们可以容忍你去贿赂祭司，他们可以容忍你去贿赂罗马的官长，他们可以容忍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唯一不可以容忍的，就是你对他们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最近看到我在 Facebook 里面转发的一篇帖子，说这是一个非常英国有名的文学家，他说如果你想要对一个人说实话的话，一定要开一个玩笑，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把你杀死。就是这样，这些犹太人唯一不可以容忍的就是你对他们说实话，你告诉他们他们是杀死先知的，他们是害死那个义者耶稣基督，他们是真正违背律法的人。哇，这个是他们让他们非常恼怒的事情，所以他们 就要一定要把斯蒂凡杀死，因为他们宁可刚硬景象，也不愿意真正承认他们的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难道不是吗？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文化可以容忍很多事情，可以容忍性伦理的沦丧，可以容忍人去杀死自己的胎儿，可以容忍各样的诡诈谎言，但是他们唯一不可以容忍的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向他们宣告他们是罪人，因为基督教向他们宣告他们要受上帝的审判。今天受基督教影响千百年的西方文化早已经撕破了脸皮，早已经撕下了他伪装的外衣，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排斥基督教，完全排斥这个曾经带给他们文明的信仰。甚至我们都不需要去看外面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谈社会上的事情，连教会里面的人都仇视自己的信仰本身，教会里面的人仇视上帝的真理，那些自称自己属神的人逼迫自己的信徒，逼迫真正的信徒，那些打死斯提凡的人是谁？不是那些埃及的外邦人，不是那些不信耶和华的人，正是那些称自己是属耶和华百姓的人，正是那些以为自己在侍奉上帝反而逼迫教会的人。今天谁在拒绝谈罪？今天谁在拒绝谈审判？今天谁在拒绝谈上帝的公义？谁在拒绝谈耶稣，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拯救？就是教会里面的，就是那些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在不断的拒绝上帝的真理。所以魔鬼十分的狡猾，不要以为魔鬼很笨，魔鬼比我们聪明多了，魔鬼知道还要用各样的方式，不但是从外面来压迫，来攻击，来逼迫教会，他要从内部瓦解教会，他要把他错误的教导，把错误的谬论放到教会里面，好叫教会自己瓦解，并且他也不断的攻击我们，他借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谎言，我们自己的仇恨，我们的无情，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毁谤，我们的不洁，不断的在攻击我们。如果上帝真的纠察罪孽，我们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难道我们不知道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但是魔鬼就是不断的用这些事情在我们自己里面瓦解我们，让我们不敢仰天看上帝的面。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生，你看到了吗？如果你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做基督徒，还在考虑是不是要跟随耶稣，想清楚，我劝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做决定，因为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信耶稣会让你的人生变得很痛苦，你还愿意信吗？跟随耶稣会让你经历百般的试炼，你还愿意跟随他吗？过去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爱你，你身边的人都夸你，现在他们都反过来恨你，反过来他们都羞辱你，嘲笑你。过去你喜爱的那些罪，过去你喜爱的那些 肉体的情欲，现在你的良心都控告你，让你感觉到不舒服，让你感觉到痛苦，你还愿意信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没错，基督徒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但是基督徒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基督徒看这个世界不是从这个属世的智慧来看，而是从那个在基督里赐下的属天的智慧来看这个世界。基督徒看这个世界是以超越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看到了永恒，他们看到了那个将来的世界，他们看到将来的荣耀。就像彼得所说的，主啊，只有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去跟随谁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明白，真正的跟随耶稣，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我们需要用信心看到这样的，看到这样的现实。所以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点，就是信心带来的智慧。看到雅各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与试炼完全相反的一个词，喜乐。你把喜乐跟试炼放在一起，这是格格不入的。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要大有喜乐。可是我们怎么可能有喜乐？那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不是我们每天默念说啊，你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啊，主啊，我要常常喜乐，然后你就可以自动变得喜乐了。不是的，你不是个机器人，这个喜乐不是你可以就是努力的生发出来，就是平白无故的生发出来。雅各告诉我们什么？第三节，雅各说，你们之所以能够喜乐，是因为什么？你们知道。雅各告诉我们，你们需要知道一些事情，你们才会喜乐。我们的喜乐产生的原因是我们的思想首先被改变了，我们才能够喜乐。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凭空发生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始于思想上的改变。我们必须知道一些事情。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呢？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经历的试炼是在试炼我们的信心，而当我们的信心受过试炼之后，就会生出忍耐。那个忍耐什么？就会生出坚韧不拔的特性，就会变得长大成熟。所以我们要想要喜乐，我们首先必须改变思想。这个思想上的改变就是智慧，就是智慧。你说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你的思想改变。你说当一个人，你说这个人很有智慧，那个人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想的，他的思想头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他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并且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并且按照我们观察和解释的这个结果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就是智慧。而整本雅各书都是围绕着智慧的这个主题展开的，雅各书就像一个汉堡包一样，对吧？这是犹太人希伯来文学的一个特点，对吧？它的核心是在中间的部分。那这些整本雅各书的核心是哪呢？就是第三章第13到18节，在那里面雅各集中的提到了两样不同的智慧。他说，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从天上来的；一种智慧是从地下来的。雅各说，那个从下面来的智慧是属地的，3章第15节，是属地的，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那反过来，那个从上面来的智慧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从上帝来的，属神的。这个从地下来的属地的智慧，观察这个世界，解释这个世界，解释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愚蠢的，基督徒的生活是痛苦的。而只有从那属天的智慧，以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物，才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才能够看到这个百般试炼的生活是荣耀的，是喜乐的，是最终得胜的。所以翻回到第一章，雅各接下来在第9节和第10节给我们了一个生动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智慧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第9节第10节说，卑微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你发现雅各说话很耐人寻味的，因为雅各书所使用的这种文学题材就不是像保罗一样的那种平铺直述的那种方式。雅各是使用的是这种智慧书信，或者是这种箴言式的说话的方式，他说话就像可以贴到冰箱上的那种感觉。他说，卑微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特别押韵。 但是问题就是，这让你就让你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属天的智慧。按照属世的智慧来说，谁才是被高的？谁才是被荣耀的？谁才是那个应该高兴喜乐的？难道不是那些富足的？难道不是那些强大？难道不是那些优秀的才应该这样吗？对不对？这是不是属世的人才会这样想？你要想要过得好，你要想要开心有荣耀，你就要变得强大，你就要变得富足，你就要变得优秀，对不对？难道不是那些贫穷的、软弱的、卑微的才应该该受那些压迫吗？这难道不就是世界的丛林法则？这难道不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则吗？难道我们不就是应该消灭那些软弱的、那些贫穷、那些低劣的，好叫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最终达到理想的乌托邦？这就是整个现代人类社会 的智慧，这就是人脱离神之后所找到的智慧。而结果如何？整个二十世纪，人靠着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忍的世纪。人类彼此杀戮，人类彼此逼迫，人类彼此咒诅，脱离了上帝，脱离了那个属天的智慧，人就如同畜生一样，没有良善。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这属世的智慧至终是愚拙的，因为这属世的智慧目光短浅，看不到永恒。雅各说，就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这属世的智慧所视为宝贵的、强大的、尊贵的，都不过只是虚空的虚空。当上帝审判的热浪，当上帝那个炽热的太阳到来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枯干、凋谢、随风而逝。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有能力，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强大，但是至终他们没有办法脱离上帝的审判的手。但是那个属天的智慧，虽然暂时看起来是软弱的，但是那个属天的智慧最终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属天的智慧才看透了世界，看透了历史，才穿过这整个的这个现世的国度，看到了将来上帝的国必将降临。可是我们到哪儿才能够找到这个属天的智慧呢？雅各的回答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你说我读了这么半天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当然这个答案那么明显，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简单的来看一下怎么得出这个结论。雅各在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属天的智慧并不是通过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观察然后总结得出的一些抽象的这些生活原则，对吧？好像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然后你说，哦，原来这样，我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通常会认为智慧，获得智慧的方式，对不对？但是雅各说，这个智慧不是这样获得的。这个属天的智慧，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找到。这个属天的智慧，唯有在上帝，在基督里才能够赐给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是一个礼物。很显然，雅各在这里面说的不是别的，就是上帝的福音。因为上帝在他的律法里面，他的确是斥责我们的，他的律法带来审判、定罪、愤怒和死亡。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才是那位从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才不再斥责我们，反而爱我们，称我们为义，帮助我们。不论我们本身有多么软弱，那位义者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因为他从天而降，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凡事与我们一样， 他不是来这个世界上来做观光客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经历并且忍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百般的试炼。他要被魔鬼试探，他一定要被魔鬼试探。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你说为什么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被魔鬼试探，这是什么道理？他必须要受魔鬼的试探，因为我们受魔鬼的试探，因为亚当曾经受魔鬼的试探失败了，而我们不断的受魔鬼的试探，也不断的在失败，所以耶稣来必须受魔鬼的试探，他必须被人唾弃，他必须被人辱骂。像彼得说的，他被人辱骂，但是他从没有还口，他受苦却从没有说过威胁的话，他被人嘲笑，挂在十字架上说：“你就是犹太人的王吗？下来吧，下来我就信你。”但是他宁愿挂在木头上，顺服至死。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这个上帝，圣子上帝，永恒的创造天地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竟然受如此的苦待，竟然受如此百般的试探和试炼，这是什么道理？谁能够参透这个事情？有谁会疯癫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让你来相信？基督教是最不可信的宗教，基督教是最疯狂的宗教，基督教是最不可思议的宗教，因为上帝来到世界上竟然被人致死。但是没错，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耶稣本没有罪，但是他要替我们背负我们一切的罪，他要替我们胜过一切的试炼。没错，雅各在第十二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经过试验的人是有福的，最终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谁才是那位真正忍受试炼的人？耶稣才是那位真正忍受试炼的人。他忍受试炼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放松。因为他这样的忍耐，所以他真的得了永生的冠冕。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荣耀的见证，他真的获得了那个生命的冠冕。但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们，是为了要把那个白白的永生赐给我们，所以他才要必须经历这一切的试炼。他要用自己的忍耐赚得这个冠冕，白白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有份于他的永生。所以我们在哪里才能够找到这个属天的智慧？弟兄姐妹，保罗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弟兄姐妹们，凭着你们的信心去寻求这属天的智慧吧，不要疑惑，像雅各告诉我们的，不要像那海中的波浪一样三心二意、心怀二意，好像我今天试试基督教，我明天过去试试其他的宗教，再 过两天我再试试其他的。不要心怀二意，没有，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救主为你上十字架，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另外一个上帝替你背负你的罪，这个世界上也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忍受试炼到底获得那个生命的冠冕，只有基督，只有基督。所以把你的心完全倚靠在他的身上吧，那位为你死为你复活的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基督徒的一生充满了试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基督为我们赚得了这个生命的冠冕，他才是我们的智慧。所以让我们最后聆听他对我们的呼吁，他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只有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试炼当中大有喜乐。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的弟兄们，要把这一切都算为极大的喜乐。如果你今天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知道他已经为你胜过一切的试炼，又为你赚得了生命的冠冕， 而且你知道如今有他的保守，你的信心可以在这一切的试炼当中被打磨，被磨练的变得坚韧不拔，变得成熟。那么你有一切的理由在这试炼当中喜乐，因为你不再惧怕你会受到上帝的斥责，你不再惧怕上帝要来审判你。你经历这一切的试炼之后，你的信心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当我们从基督的死和复活得到这属天的智慧时，我们会看到每一次的试炼，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经历的试炼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没错，我们今生面对试炼试探，我们还会软弱，我们还会跌倒，但是我们有确实的盼望，就是当我们经历过这一生的试炼之后，到最后我们会被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曾经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受到过不公的待遇？你们是否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嘲笑、被羞辱，甚至受到伤害？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雅各今天上帝借着雅各的话告诉你，把这一切都当作是极大的喜乐，把这一切算作极大的喜乐吧，因为在基督里上帝的脸在光照你，他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阿们。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在基督里你为我们胜过了一切的试炼，在基督里你赐给我们这永生的冠冕。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生当中你依旧不断地将这百般的试炼赐给我们，好磨练我们，好刚强我们，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坚韧，得以成熟，得以毫不犹豫地依靠在基督身上。主，求你继续地刚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在这个世上受到苦难的时候，求你刚强我们，求你坚固我们，求你也让我们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让我们看到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会再来，会将我们带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去。所以主与我们同在，用你良善的灵亲自的指教我们，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